平安，为刚才徐姐妹的见证感谢主。当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天上的使者都欢欣的在那边庆祝。有了，谢谢。所以传福音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是讨我们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今天想在这个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段经文，请我们大家翻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5章。我可以的话，我们请弟兄们起单数节，姐妹们回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从第15章的第1节一直念到第5章的最后一节，一共是32节。找到了，我们请弟兄来开始。弟兄们请。
众
和罪人都挨近基督，要听他讲道。耶稣就用比喻说，找到了，就欢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就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找到了，就跟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日子就像要欢喜。
耶稣
说，
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想过了几天，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
父亲
故宫吧，于是请去向我医院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去
走。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在正在田里放牛，不远就听见呼噜放的声音。夫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却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就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服侍你多年没有违背我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长期吞进了切财产，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当我有存在，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只是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是你的日子，希望主你真是能够接受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心合一的一个敬拜，也求主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解释的清楚，能够听得明白这段经文。主啊，让这段神的话语的教导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起作用，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更为丰盛。主啊，让我们的气质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啊！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啊，这次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通常我到外地去，我们都早上是我讲，然后回家的路上是我太太 preach 我。现在是我的时间，当我选这篇经文的时候，也许弟兄姐妹说，你们请这个讲员怎么讲这种题目？这个题目我们好像一年都要讲他四五次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其实神要感动我讲的话语是大家都能够比较熟的经文，当我们对一个经文比较熟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感异灵，我们能够抓住这个话语的重点。所以我们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通常称为被浪子的故事，其实我把它改一下，其实是迷失的浪子多数啊，其实是两个浪子。但是呢，主耶稣在第十五章这里，他一口气一气呵成的讲了三个迷失的故事。前两个迷失的故事，一个讲迷失羊的故事，另外一个迷失故事是迷失钱的故事，然后才提出重点，才讲到迷失的浪子是怎么回事。当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先仔细的观察他的环境，看看他的听众是什么人，因为主耶稣所讲的对象，听众是什么人，那个时候是什么人，那这个时候也应该是同样性质的。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好像一组人马是所谓的税吏和罪人，是税吏和罪人呢？请注意他们的心态。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里面，任何有关于气质或者是 character 他的态度，我们都仔细看一看，因为那是神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重点。当这些人他们是愿意来听耶稣讲论讲，可是呢，还有一组人，这组人什么？是法利赛和文士。看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私下议论，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悄悄的在那边讲话，同时呢，心怀不平的，心中有一个愤怒，心中有个异怒。哎，你看这群人是什么人啊？他居然跟这群人在一起。他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渴慕耶稣能够对他们讲话，另外一个是怎么样，你看看他怎么跟这群人讲话。这些有一个歧视别人的心理，耶稣就对这两种人说话。那第一个他讲的是一个迷失的羊的故事，他说当一个羊，一群羊，一只羊走失的时候，你想那个牧羊的人有哪一个不管去找那只羊呢？就把其他99只羊放在旷野里面。那有人说，哎呦，那你把99只羊放在旷野里面，万一99只羊跑掉怎么办？我相信大概这些羊都是习惯的在那个地方，不会跑掉的，没有什么心里面没有什么心情去改变自己的，他就在那块地方吃。那但是这个走失的羊呢，也许他是要到其他地方吃更丰盛的草料，他走丢了，那牧者愿意把他找回来以后呢，就把小羊扛在肩上回去跟他的朋友说，哎，我你看我的 仪式那个一样，我找到了，来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吧。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譬喻里面，我们看到神他是一个非常愿意用花很大的心血把一些迷失的人找回来的，他这种心态。一旦呢，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呢，他满心欢喜，他是不计一切代价，他甚至他会冒一个险，就是说也许那其他的99只羊会丢掉或者受到伤害，宁愿去救那只羊。但是他有一个神的基本的想法，神是怎么想的？神是讲的，一个愿意悔改的，我去把他找回来，比那99只不愿意悔改的，愿意还是在那边固步自封的，守在那边的，是有价值的。神的有价值的，对神有价值的这件事情，神他会不计一切的啊，一掷千金的，很这个挥毫的，来把这个迷失的羊找回来。另外一个第二个例子是讲金钱的例子，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丢了1块钱，那1块钱是一个小银币，一小银币大概是相当于一天工作的一个这个薪金。他找了丢了一个，他要拿要去找，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呢只有一个窗户，屋子里面其实挺黑的，而且呢地上呢是打得很紧的那种泥地，很难找到，地上有很多灰尘，所以他仔细的打扫收拾一切，看看能不能把他的钱找回来。找回来了钱，好，失而复得，他就有这个喜悦。讲了这两个例子以后，然后主耶稣才开始讲到迷失的这两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通常是说哪里有两个浪子，只有一个浪子吗？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止是讲那个迷失的小儿子，那个大儿子呢也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可以等等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就说，从前有一个人，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大概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标准的咱们现在的一个现代术语叫做富二代啊，是不是？富二代在一个后现代社会里面的富二代，他这种富二代呢，他有一种心情，他只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我只要我送都好，他意思就是说，这台语就是说我快乐就好，我管你什么东西的啊。那这个小儿子呢，在这个很优渥的环境下长大，他有一天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的我应该得的财产的部分先给我我想去按照我自己去来处理我的财产。这个在希伯来人当初的这些人眼光里面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只有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才能够把财产给他，通常他小儿子呢大儿子是得2份的财产，小儿子可以得1份财产，所以他说你把我应该所得的先给我吧。但这个大他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说给了他。给了他以后呢，他这个小儿子就跑到外面去好好的挥霍一发，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去爽去了然后很快的他就把这些钱呢任意放掉，浪费资财的把它花掉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儿子花钱花得很爽啊，但是呢他父亲呢给钱也给得很爽啊。神把恩典毫无条件的给我们，神也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上面花很多的时间，为的是能够赢回这些迷失的生命。可是这个小儿子，他的满脑袋里面装的都是怎么样贪图享乐然后把钱很快的花光了，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些饥荒，所以他的生活很困难，没有办法了，就投靠他一些朋友，那朋友让他去放猪，猪那些在那个时代是很肮脏的动物，他去养猪，猪吃东西他都想要吃，他落魄了到这种的情况。通常我们说人在对不起，胖子怕热啊。通常人说人的路走到尽头，神的路才真正的开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验。那当他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啊，那我爸爸那边有那么多的家产，我到底干什么？我在这边啊，我跟猪抢吃的东西，那我还不如回到我父亲那边。于是他真的是后悔了。人走到那个绝路的时候，你才想到，哎呀，我过去做的事情不对。所谓的没有痛苦就没有增长啊，英文讲 no pain no gain。在这个人的身上，他不是走到绝路的话，他不会去想到他是应该是怎么样愿意去悔改。这时候他就悔改了，他编了几个词他说，哎呀，我回去的时候我要跟我爸爸讲，说哎呀，我得罪了天父亲，对不起，我也得罪了你。这一段他说我真是不配做你的儿子，那你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把我当做你的故宫看好了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儿子看，你就要给我一个故宫职位，我再可以让我回来在家里面他就打了这个算盘，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他，看到他的时候，哇，就赶快冲过去，不顾形象的。你知道在犹太人的长者里面，那些长者他不会看到一件事用跑的，通常他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威严在那边等等人家过来还是怎么样看到好朋友也许往前面走几步去欢迎。但是这个父亲呢，他跑着过去，然后就迎接他的儿子，然后又亲他。这个时候小儿子就讲他的台词了，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猜他爸爸怎么样？还没有讲到第二句的时候，他爸爸说，哎，你看我儿子回来了，赶快把最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单是上好的那袍子给他披上，然后把他戒指给他戴上，代表他权柄，就是说，哎，你是我的儿子，然后还给他穿上鞋子，那是代表是这家的主人，因为奴隶在那个时候是不穿鞋子的，他们都是光着脚的没有鞋子，那个时候物资很缺乏，不是说每个人都穿着鞋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我们也是像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一样他看到他孩子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来重新来爱这个孩子，即使牺牲再大所以呢他说不仅如此，说把那个小牛犊给宰掉。小牛犊，牛犊是小的牛不是大的牛小牛特别特别这个肉特别嫩，他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回来了，特别宰了一小牛犊，开一个盛宴，他说你跟我一起欢喜吧，就好像那个找回了迷失的羊，捡到失掉的那一块钱的富人一样，心存欢喜，因为他迷失的东西回来了。他的父亲是如此的高兴大家就开始 celebrate。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讲或许也许这个故事到此就做一个结束的话，完美的结束，哇，大家在一起，大家就欢欢乐乐的过日子好了。可是呢，从这个 第二十五节，忽然又开始了，好像又爆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插曲，讲到他大儿子。我相信神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有一定有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存在。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我们多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大儿子是，小儿子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是愿意悔改，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这个大儿子呢？我们只知道这个大儿子啊，他还在怎么样？他的电脑公司继续做事啊，他是一个非常，不是电脑公司，在田里面做事，他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父亲的产业他跑去了，把这个田里的事情都安分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弄好了以后，他就准备回家了。哎，走的路上忽然听到家里面乒乒乓又吹号又什么的，又喊又闹的，大家快快乐乐的。那怎么回事？因为全家人都在 celebrate。 为什么在 celebrate？ 因为大家看到老头子那么高兴，大家也跟着老头子一起高兴。顺服的心，跟天父高兴，我们也高兴。可是个大儿子怎么样？当天父高兴的时候说，哎，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啊？去派人打听一下。他说，哎，你老弟回来了啊。回来以后，你爸爸非常高兴，看他毫发无伤的回来，就给他这个穿上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还杀了一个小牛犊。哇，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勃然动怒。哎，那这个勃然动怒会不会跟我们刚才的听众法利赛人一样啊？法利赛人说，你看看他跟税率啊，他跟这些犯罪的人在一起讲论。这个大儿子看到自己的弟弟虽然是很不成才，纨绔子弟啊，然后回去以后，但是看到爸爸对他好的时候，他起了易怒，他自以为意的在那边发怒了。他说，哎，我的弟弟是这样子的人，我爸爸对他这样子是应该的吗？我们基督徒现在常常心里面含着一种自以为意的心情，用我们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来论断，不要说让神审判，我们自己先审判了弟弟不对。但是这个大儿子他真的了解他父亲的心意。哎，他父亲为什么这么做？他有没有想过？他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在那边生气的时候呢，紧接着他的爸爸有一些动作了。他的爸爸也没有发怒啊，就说，哎，我老头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啊，你发什么脾气啊？像我这个做爸爸可能就会这么讲。可是他爸爸出来呢，好言相劝，他说，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大儿子终于讲出他心里的话了。他跟他爸爸说什么？他说，爸，他没有讲爸啊，他没有叫他爸，他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讲什么话我都听，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心意，我的做的事情完全是对的，没有一件坏事都没有做。你呢，却从来连一个小山羊羔子都没有给过我，让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享用，怎么回事啊？他说，你呀，他不没有叫他爸爸，在那个 NIV 的这个英文版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个字叫做看呐，叫做 look， 一个惊叹号，后面他说什么？ look， 你这个小儿子把你的钱都花在娼妓跟一些这个啊，我挥霍的这个人身上啊，他是啊，那可是呢，你为什么不责备他？他做了这些坏事，他还有脸回来，你还这样鼓励他？他很不满，他对他的父亲 非常的没有礼貌，他没有说父亲怎么样。Look， 他的意思是带一个指责的意思，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怎么样这样子对我弟弟？对我弟弟这么好，他做了坏事，你对还对他这么好？哎呀，我家有三个儿子，如果我们对其中一个儿子稍微好一点的话，那不得了了，那几个都争宠了。那只要我们三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小的时候我们睡觉，一个偷偷的溜进来躺到我们床上，你过一会儿你看吧，那两个咚咚咚咚都跑进来了，砰，玩着墙上一桌。那老大最有功夫，老大他能够一半躺在床边上，一半露在外面，还在那儿都不会掉下去。孩子都是这样子，都要争宠，都是说爸爸你对我公不公平。哎，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告诉我们的故事，就是说当他有一个园子里面讲好了工钱，你早上来做工我给你10块钱，中午来了他说你做工我给你10块钱，然后最后快关工了，一个钟头前有一个人来了，他做了一个钟头，他说我给你10块钱。他早上9点钟来，那个人就不干了，他说我从早到晚上给你做了那么久，你给我10块钱，那个人只做了一个钟头，你也给他10块钱，你公不公平啊？我们心里面都有这种想法，都有这种心意，可是神说什么？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工，我要给谁，我要怎么来付工费，是我的事，管你什么事儿？其实在这里，这个大儿子就有那种心态，他不因为他的父亲看到一个失丧的儿子重新回来悔改有了新的生命，他不会这件事情高兴，他为表面的一些他所过去的错指责，他不应该得这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很多时候也犯同样的错？我们人的意念没有办法高过神的意念，这是我们自己编的一个也许是旁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就是主耶稣有一次带着他几个门徒，他说走，我们到邻近的小城去，然后大家走以前他说等等，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捡一块石头带着走，有的人带了大点石头，有人带了小点石头，那彼得说带石头干嘛，就随便捡了一颗石头，那么小一块石头，就跟着走到中午，然后说该吃饭了，好，大家坐起来住谢了，一看石头都变成面包了，哇，大家很高兴吃。彼得吃的越吃越不是滋味，两口就吃完了，人家吧有一个家伙好笨，带着那么大一块，哇，啃得好开心，而且还是 cheese 面包啊，都每个人都不一样，神不公平。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啊，神如果真公平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如果神公平的按我们应有的罪对付我们的话，谁受得起啊？所以，当他吃完面包了，大家很高兴了，做完事了，回去了。做一回事他回去好了，要回去了，那一人再捡一块石头回去，彼得这次哇挑个海大的，哇巴不得抱两个回去，走到路上走啊扛啊，一走的好累啊，腿又酸啊，全身大汗，然后走到河边，主耶稣说好了，大家把石头都丢到河里面去，好丢到河里面去，蹦咚丢下去了，丢下去，然后呢说我们回家吧。彼得说主耶稣等等是这个夫子，我为你扛了那么大的一个石头掉下去，然后呢你给我什么？主耶稣说我没有答应给你什么，我就答应说就是要你每个人带一块石头，然后就丢到河里就是了，也没有了。我们不懂神为什么这么做，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态。基督徒们小心，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日子里面，我们会不会时常把神的恩典 misinterpretate， 翻译成这个恩典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我期盼神给我一些恩典来换取我需要的一个目的，其实这个目的并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想到把自己的目的当作神的旨意行事，然后只把神当作一个通过的签名通过的 approval 的一个旗子而已。平常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啊，等到碰到困难的时候赶快说主耶稣过来过来一下，请出现一下，好，恨不得把主耶稣装在一个瓶子里面，哦，需要了，主耶稣请出来帮我成就某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跟别人意见有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主耶稣你站到我旁边来，让他们看到你是跟我一国的啊，让你们其他人羞愧，会不会是这样子？那这些心态是不是都是大儿子心态？我这三个儿子里面，老大这个因为学医在实习医生，他这个简直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现在离神不是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啊！我跟我的姐妹，我们真是天天为他祷告，天天早上起来或者晚上睡觉为他祷告，求主能够重新把他找回来。这种心，你知道，那个迫切的心非常痛苦的。那我们家的老二是起起伏伏。受到感动的时候感动落泪，哎呦，我为神做什么事，妈，我要去念神学院。我说你安静点，念神学的话受到神的感动，你看我这还不够神的感动啊。六个月前又哭哭啼啼跑了，说爸爸，我觉得神真是爱我，我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他说我忍不住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那是好事，神给你的感动啊，神要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啊。过一阵子就忘了，我说你不是跟我讲过你是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吗？说我最近忙得不得了，那个什么，我记得案子那么多，公文都赶不完。他处在一种 revival 的这个状况下，因为他这个工作太紧张，他身体就体积就越来越大。我尤其我姐妹为这件事情很头痛，天天为她祷告，希望她能够注重一下身体，能够跟神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家小儿子从小没有事，一切都很顺利，很敬虔，从来没有违背过我们讲的什么话。我们如果稍微讲话讲重一点的话，那他受不了的，他从来不犯错的，好像，而且非常敬虔，交女朋友都是牧师的女儿。我们的二儿子也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结果其实最值得担心的应该是我的小儿子，因为我怕他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心怀一些自以为意的这些罪。更可怕的是，我们几乎挑不出他来有什么错误。表面上看不出，他真的灵里面他所缺乏的，他真的灵里面需要我们鼓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看不到，这是让我最担心的。法利赛人做的多好，法利赛人的笑，弟兄姐妹，你看不到。当一个教会里面有法利赛的笑的时候，那个发起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人的行为也好，他的看起来也好，都是对的，都是义的，所以当他讲的话的话或影响事情的话，都好像有个权威，大家就凭眼见不凭灵里面的感觉了，是非常危险的。神 在主耶稣亲自讲这个比喻给我们听，其实不只是在讲给那些犯罪的人还有那些税吏的说你们要悔改啊，而且鼓励他们说当你们悔改的时候天上的使者都为你高兴哎，而且呢我们天父会不顾一切的，他是很挥霍他的爱关怀你，就像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所讲，他像一只母鸡一样屡次的呼召小鸡来到他的翅膀底下受他的保护，但是这些悖逆的小鸡们到处乱跑啊，很可能就被老鹰抓去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那些做错了事愿意悔改的人好对付，但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我们是基督徒了啊，我很好，那动不动就是嘿，他们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之前真糟糕啊，呵呵，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神招过来的这一批自认为自己有罪自认为自己不完美，但是需要耶稣基督，需要神来改变我们，需要神来鼓励我们，需要神的语言来建造我们，这群人招聚在这里，这个叫基督徒。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如果你说我想要哎，我最棒，那你就糟糕了，那你就是犯了骄傲的错。耶稣主耶稣基督多少次的很严格的在指责法利赛人他们所犯的错。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讲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有效，这个故事也讲给我们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朋友们或者慕道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话，真的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标准你要用神来衡量，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相信主的真是我们要谦卑再谦卑，祷告再祷告，要真的寻求主的意思，看主要这一辈子如何的来带我们，而不是喧宾夺主的跳在前面就说啊，主我要成全这件事情，然后请你 approve， 然后呢到时候说出去的时候呢自己俨然以为这个自己想出的主意是神给他的旨意，那我们就糟糕了。其实这是神最不喜欢的，我们只做神喜欢的事。我们不是说愿神树立我们手中所立的功吗？求神来建立，而不是凭我们的自己的能力，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聪明，因为在我们当中尊贵的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一个都没有。因为神要那些尊贵的有力量的啊，聪明的都会感觉到羞愧，神拣选的是愚拙的，神拣选的是软弱的，神拣选的是无有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强的话，那我们有祸了。大儿子心态的确值得我们反省，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年，也许我们在教会常常传福音，常常做一些routine 的工作，光是这件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吗？当神叫了一个你最讨厌的人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会为他高兴吗？哎呀，怎么这个家伙也跑到我们教会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传福音带人信主，我相信是神最希望他每一个子民去做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听到像徐姐妹刚才那样子一个见证，能够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 彼此互相的一个建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人的一个罪性是迷失。迷失的意思是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或者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说悔改，回头，注意心态，不是你做什么事情，不看做的事情，而是你做事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们说罪由心生，神衡量不是衡量你做多少事，不管是好事是坏事，神看你服侍的心，神看你做一切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行事的时候，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主，我们神，我们要感谢你，主，你过去容忍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悔改，主，让基督的宝血能够不断的来冲洗我们，主，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主，时常以你的意思为意思，时常思想主，我们你是一个多么爱我们的主，主，愿意我们有一个适当的回应，也能够爱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够蒙你的喜悦，蒙你的称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特别谢谢周弟兄分享神的话语。神在天，让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奇异恩典》，我们奉